我们今天呢继续讲第33品佛不思议品。我们呢在这几品里头，从时定时通时忍，然后阿僧祇品、受量品、菩萨住处品，这几品，也就是说到了妙觉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去体验到所谓无量无边是什么意思。佛法无量无边，法界无量无边，讲到了，然后谈到受量品。受量是人寿的问题，寿命的问题，在我们人世间的观点来讲，是越长寿是越好的。我们祝福人家说越长寿越好，当然长寿是很好的，可是长寿是不是真正就一定比短寿的人好呢？那也只不过是你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而已啊。如果你从这里坐飞机到高雄，再从高雄又坐飞机，办完了事情又坐飞机回来，根本就不到一天，你应该赞叹你来回之便捷，做事情之有效，对不对？可是你用一天就办完了。但如果你坐平快的车子，你去一趟再回来了一趟，就已经差不多人家事情做完了。那你在那个地方，你可以用慢慢的做，可以用磨工，那请问这两个人，一个寿命，如果讲那个做一件事情的那个寿的问题，那么坐火车的那个，那要比飞机的呢，那要长，但哪一个是效率？如果说我们用走路的来比的话，那走路的跟坐火车的来比，那又是差别又更远了。那是不是表示我们走路的就表示一定会比我们坐飞机的、坐火车的要好呢？我们从娑婆世界来此人间一游，人家有的很短的就走了，他走的时候拍拍手就走了。哎，他成功的走了，你在那里哭哭啼啼的，你在哭啼什么？所以你知道禅宗大师有时候他是单刀直入的，就打中了人的心，在做那种啊这个往生超度的时候，有的人在那个地方好像是在对他在哭哭啼啼的样子的时候，他哈哈的在那里这样大笑，他说你们这些人有这么多的死人在送一个活人，你才知道这个道理的。他是活往西方极乐世界，你是从西方极乐死来娑婆世界，问题是在这里哈。所以当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看到这个受量品的时候，所以佛法里头常常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常常被一种量化的东西把我们的思想给刻板的锁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觉得啊，一个湖泊的水，应该是说石门水库的水或翡翠水库的水是够多的。那么，我觉得我们家里啊，一勺子的水是比较少的。可是，你家里的这一水缸的水，比起那个翡翠水库的水比起来，那比它少得多了。可是翡翠水库的水很多，对你来讲没有用。你家里一水缸的水却很好用，所以马祖大师说西江之水只取一瓢饮。所以受量品在这个地方，它一追就追破了我们对于受面受量的本身的执着，也就是时间的本身，它并不是那么样子的，被我们认为说它是客观的在那里存在着的。只要你死亡，时间这件事情马上跟你不构成意义， 而你必须在同时在存在一个生住意念的时候，时间的问题即刻又构成一个意义。那么无量寿就是因为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来不去，所以无量寿。所以你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就无量寿的，而每一个人心中都有无量寿佛的。当你去接触到这个问题来的时候，那么你的对于这种受量的问题就达观多了。你对于周遭的人该走的，就好像来人间一游，有的人先回去，他是有事情先回去，或者他已经旅游完了先回去，你在那哭什么？一样的道理。那么这是从二真七品到受量品到菩萨住处品，他这里指的这些住处，其实住处呢并不是只有这些所谓仙人山、圣峰山。到底仙人山在哪里？每一个山都可以称为是仙人山，有仙则灵嘛，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是圣意的高峰嘛，所以每一座山都是菩萨所住的地方嘛，所以另有更多的城邑啊，这个通通都是佛住处的。所以我经常都是跟各位同修提醒这个事情，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这座破庙，这就是我们的佛寺，我们工作的地方是我们的办道场，我们的家里其实就是我们的住处，也是我们真正修行的地方。我讲的这些也都是有经典的依据，并不是我爱怎么讲就怎么讲的。在这里正好是一定是有根有据有因有缘给各位说的，所以你不能够啊常住在佛寺，但是事实上你已经常住在佛寺，只是你没有发现你的佛寺而已。你每天都在办道场里头修行，只是你没有发觉你原来是在道场里头修行。你每天本来都跟十方法界、十方诸佛亲近的，只是你没有发现周遭的通通都是菩萨，就这样而已。这是菩萨住处啊，菩萨所住之处。我们现在文殊菩萨讲清凉山，那个山本来也可以称为叫做火焰山，不叫清凉的，是因为这个缘故才给它取名叫做清凉山。基隆那里无声道场那个地方叫灵鹫山，灵鹫山是因为在印度有个灵鹫山，我们给它取一个名字叫灵鹫山，那哪就是灵鹫山，那本来也是没有名字，是给它取上去的。但那是山，那是圣峰山，那是仙人山，那是金刚焰山，但是你要取什么它就取什么。所以香积山有香积寺、清凉山、清凉寺、金刚山、金刚寺，通通有。所以那是我们随缘给它取的。所以佛光山、佛光山寺就是这样子来的。菩萨住处，其实你家里不是在山，是在公寓里头，公寓里头也是一样，它也是菩萨住处。谁住在那里呢？你呀、啊，不止你呀、啊，你每天念佛的时候连佛也住在那里呀、啊，因为你心念过佛，佛就在你家里。你在念佛的时候，佛法起了作用，有了修行，你得到了护法龙天给你的保护，那是真的，那是不可思议的。所以现在要跳到第33，不可思议的。为什么不可思议？你在家里念个佛，家里的住处这个地方就真的等同佛寺，对，等同办道场，等同佛寺，你的家。护法龙天都在那里。什么叫护法龙天？两种，一种是思义界的护法龙天。什么叫思义界跟不思义界呢？思义界的护法龙天是因为你念了佛、学了佛，佛法给你启发，佛法本身它就是护法龙天。佛法本身就是菩萨，佛法本身就是佛对你的加倍。所以在我们的家庭里头，我们佛化了家庭，家里的人就和谐了， 佛化的家庭，人的心就平静了。佛化的家庭，很多的烦恼自然而然肯把它排解了，内心里头心里面就很清凉多了。他就是护法，他就是菩萨，他就是佛，那就是佛的住处。你住在佛的住处，应该很高兴的。可是还有一个，那是不可思议的，也就是说，那个不可思议的存在，它是存在着的，也不是我们的眼睛、我们的思考、我们的行为的问题，而是你是一位佛法的奉行者，而就在你身边，就在你的住处，它就一直都有护法龙天。所以你每天一定要念佛，你进了佛门，学了佛，你知道这个学佛这个这么宝贵的事情，你每天都要念佛。那那件事情你说我看不到啊，对，它本来就是看不到的东西，因为它是思之不及意之不得的问题，是不可思议的问题，它不是用你的思意界的东西能够接触得到的。大家讲，那我既然不是思意界的人，那我不相信。那不相信你请便吧，是不是？也没有人一定要你一定就要思要相信嘛。可是我真的相信了，一个思意界的佛，一个是不思意界的佛，我相信的时候，这个力量就到了，就到了这个家庭，就到了这个人的心，就到了这个人的整个的人生，就到了他要走的时候那一刹那，那护法龙天把他接引，这都是事实的。我们知道思义法是比较容易的，你知道过去白居易一问鸟科禅师，他问他什么，他说什么是佛法，他说佛法，佛法很简单啊，只有戒定慧啊。他说这种事情三岁小儿也道德啊，三岁的小孩子啊，他也能讲得出来啊。但是鸟科禅师就跟他说，八十老翁行不得，八十岁的老翁都不见得能够做得到。那个做不到的东西，其实要讲一讲很多人都容易的，要找一个人来代替正法师来讲佛法都很容易的，但是要找一个真正他内心里头持之有恒的，每天能够自己肯去做修行，肯去真正的每天思念着佛，这件事情其实一个不容易的事情，而那个不容易的事情其实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不可思议呢，是超越理智的情感的色相的圆满法，也就是说，如果你可以用现象界的东西来把握的东西，你自然而然你都停留在眼耳鼻舌身意里头，充其量也只不过想一想而已。佛法不是拿来想，佛法也不是拿来讲一讲的，讲一讲叫细论，所以是不是细论的东西。佛法也超越于我们的理智的，所以好多人要问很多的问题，问什么问题？他说：“老师啊，你能不能更清楚的说，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免于轮回呢？”我说：“这件事情你问的太大了。”他说：“老师，我老实跟你讲，我听过师父。”你某某师父这样法师这么讲的，如果你想免于轮回，真正超脱的话，真正度脱的话，那你就得真正的一切清净，然后不是不没有任何的业，然后你就能够超脱。我说他讲的没有错啊，他可是我办不到啊。我说办不到，但也有一部分可以办得到的啊。我说你说办不到的是什么意思？他说你看，我每天吃的米里头有多少微生物，我每天采的不晓得有多少动物，我每天的啊要吃的这些有多少众生。说对，如果你这么想的话，那么我在想你大概就没希望了，你就完全挥之不去了。 他说那还有没有别的方法？我说如果有的话，我也不能告诉你。他说老师，你是不是在讲俏皮话？啊，不是，有的话我绝对不愿意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只要一讲的那一句话，那一句话就变成你的障碍。你知道《妙法莲华经》为什么佛三请不说到，三请以后才说？而为什么三请不说，就是原来那些弟子都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认为什么东西一定是弄得干干净净才走得了。但佛在那个地方却是什么？却是大圣法门开生命的花朵的那件事情成就正等正觉。这是在《妙法莲华经》你就可以看得到的，在华严经一样可以看得到，这个究竟生命之门是在这个地方的。所以如果我们一直想着一定要是自己能够如此的如何的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时候啊，说我这个吃的时候、走路的时候、言语的时候都会跟别人产生瓜葛，从此我就走不了，你走这条路的时候还有一种可能哦，那就到最后干脆自己自我了断算了，那个犯的错误就更大了。那么不思议的事情，其实如果你稍稍可以知道，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不说，但是你稍稍留意，你也知道我在说什么。这里面绝没有俏皮的意思，那一件事情就如禅宗的大师们讲的，我是不能够替你解释，也是不能替你说的，因为我所说的毕竟是我的，不是你的呀。这件事情都在这个地方可以交代，这件事情是不可思议的，只有你能如此不可思议的。所以当下很多东西在这个地方是了了分明、清清楚楚的，这就是佛心中在这个地方交代的，这就是禅宗，这个地方就是华严里头佛不思议解脱境界的地方。不思议这几个字啊，不是说简单的这样子去思考这个问题，而是你要一种非常宽广的一种态度去接近它。我知道现在我这么讲，有些人就开始在接到它，但这件事情一定到你自己开悟，然后你可能会去请一位师父说你是不是可以帮我应格，那大概你就摸索到那个地方。但那件事情是无论如何谁也不可能替你点到这件事情的，因为再怎么点就点不破，所以在越理越乱，就是这个道理，他没有办法的。所以那个佛不思议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部分的。第二个，佛不思议的是，佛是一位觉者，他完全的自己能够自己察觉，而且是很清楚的醒觉到周边以及自己。这一位觉者经验的开是开放的，这位觉者跟别人之间共鸣是良好的，这位觉者生活本身是相当在那个地方实现着的。这样子的一个觉者，他是不是不可思议？他是不可思议的。我举几个例子，你容易了解他的。你说那个人那么穷，住在山上，只有一个人住在那里，他每天还会唱歌，高高兴兴的，真是不可思议。对，就是不可思议，这个造句造得很好，这是国民小学的学生也道德，但是八十老翁行不得，不容易的事情。唉，当一个人处在于啊种种的恨意啊，种种的这个不信，可是他还能够笑得出来。当一个人他自己所有的东西通通都已经流失了，连周边的人也通通都流失了，但是他隔一段时间马上又恢复过来，他恢复了，恢复成一个觉者，他自己知道 我应该如此的生活，他还是会高兴的去接受这件事情。我受到了很多的冤屈，可是这个冤屈过去了，他却又重新一种新的态度来看着自己的人生，他的这个人生还在那里开花。我们说枯木逢春，节外春呢、啊那么枯木呢开花节外春呢、你枯掉了木，现在又开了花，那是节外之春呢、所以我们看到那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会觉得东西是越多给我越好，我给人家有什么快乐？那个有的人他东西愿意帮助人家跟别人分享，他的快乐是不可思议的。大家都说应该得的才快乐，不，他给的人很快乐，不可思议的。我们会觉得人老了一定是件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我看到老年期心理学研究的都说老人很痛苦很悲惨，好多人都这样跟我讲。我说很不幸的是我现在还没有老，但是我所知道的，我们能看到的，在佛法里头启发我们的是，人在老的时候他仍然还是会自己会去欣赏去接纳这个老的时候，我们说他是不可思议的。你一个年轻人看着一个老人，路逢一老人，是不是？这个老人呢走起路来呢那摇摇摆摆的，但是一里二里行，四回五回歇，你会觉得哎呀，老好像是件很辛苦的事情，很痛苦的事情。可是一个有修行的一位老者，他说我正在高兴着，我一里二里行，四回五回歇呢，你何必这么自作多情？你知道那就是一位老者他在这个地方不可思议的地方。我们会觉得说奇怪，那个人这么辛苦的那种工作他竟然做得下去，可是他仍然还继续的在做布施，那个人也是不可思议的。那么当然你念了一声佛的时候，你跟佛之间突然间有了一种感应，你念了菩萨的时候跟菩萨之间有这一层感应，这一层感应其实是我们跟菩萨之间的一种同理。我们都可以跟人同理，当然也可以跟菩萨是同理的。那你要同理的条件是你跟观音菩萨是一样的行慈悲的，所以是同理的。你跟普贤菩萨是一样同行普贤法门的，那你跟普贤是相应的。那你内心里的是清净世界的，你念弥陀的时候，那你也是跟他相感应的，而那种感应是很美的。你慢慢的慈悲起来，你慢慢的也会变得很有坚持力，你慢慢的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感受得到自己就是活在净土世界里头。所以密宗里头为什么要修本尊呢？就是因为你那尊本尊佛跟你之间有一个非常密切的一种感应的结果。而在修我们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本尊。当然你这里边配合的普贤文殊，配合的观音，配合的数字，那感应的力量更强。那西方三圣跟我们跟极乐世界的感应是很强烈的。那么如果我们说我们的经验的本身的开放是不可思议的，对，也绝对是不可思议的。我过去给各位讲过的，一个人他是从一种封闭的我走向一个开放的我的这个历程，一个封闭的我是怎么样想都想到自己，可是一个开放的我以后呢，他所看到的呢是一个周边的如如实实的东西，看到自己也是如来，看到周边的也都看到如来，他活在如来的法界里头。那么他看的是一真一切真的，所以周遭的这个存在的一些种种的事项，他都能够让他到他的心灵世界来，能进来也能出去，所以他的心是宽广的。 它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是吧，我跟我的母亲来在过年的时候闲聊的时候讲说，啊，老妈，你如果要往生的时候，那你希望我帮你念哪一部经呢？我想想看，那你帮我念地藏经好了。好了，这讲完了以后，旁边还有别人，他们讲，你们怎么过年讲这种话呢？我们跟他讲，不可思议，这叫不可思议。过年这么好的节气，如果是这么好的时光，那更应该讲生死大事啊，是不是？这种生死大事你都不在这个时候关心，你什么时候来关心呢？可是不可思议，有的人要谈到一个死要赶紧去刷牙，不止刷牙，刷掉一条牙膏才行，对不对？那就不可思议啊，是不是？所以我们佛不可思议是因为觉了，正等正觉了以后才有这一份真正的不可思议的力量，那是一个经验的开放。也许你会这么讲，那是不是说我们学佛的人是不是爱讲什么东西就可以讲什么？不可以，这是造口业的。学佛的人是很谨慎的，他要讲任何一个东西都是从智慧上直接开出去的，但是在智慧上出去的时候呢，却是不受障碍的，而不是我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东西，那是在造口业的。所以你回去以后，那我来写一个不可思议，我回去问问我的妈妈好了。你问完了以后，你的两个嘴巴会响，为什么？你妈妈给你两巴掌，你想想也不可思议。对，这一件事情也是不可思议，在郑老师那里行得通，在这里行不通，一样不可思议。但是也有一天行得通，行得通也是不可思议，那要一段时间的熏习就行得通了，就是这样子。我们在看，在我们的平常生活里头，你看吧，禅定也是不可思议的。你说，我让我自己心定下来，我现在寻求让我心能定下来，这件事情是你能思之而得、意之可及的吗？不可能。你说，我现在很紧张啊，像我今天我就很紧张啊，我很老实啊，紧张就是紧张。我从我办公室出来的时候6点，我也不晓得，我找不到车子，我在那等着就等不到。后来有一个同事呢出来的时候说，啊，你在这里干什么？我说等计程车啊，我带你去，我摩托车带你去。我说好，还有摩托车带我去，刚好有一部车子来，我就上了，谢了他，就坐了计程车来了。我好紧张，为什么紧张？约好了谈话的时间，现在已经25分去了，是不是？但是很紧张，紧张这件事情就失掉禅定。我那个时候是失掉禅定的。我路过那里，本来我是习惯性的一定要去买一点晚餐吃一吃啊，我没有去买，我想说这么时间这么长了，所以我又输掉定力了，所以没有去买吃的。我就上去，那来我们先谈吧，啊，我们简居士说不行不行，赶快去买一点东西给郑老师吃。哎，他又恢复定力了。这个定力呢是简居士给我的定力，人会失去定力的。但是当我开始觉得紧张，我改变了我的时候，你说这件事情我很想让自己定下来，可能不可能？办不到。所以它不是用思议法能到的。那么它能够，我们能使自己定下来呢，是靠的是什么？靠不思议法而定下来的。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们没有吃饭的时候，我舍弃了吃饭，我来坐在那里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如果内心里头想着我这个胃会被消化掉的，那么我这个胃就会被消化掉。如果我想的时候，不，我现在叫它服服帖帖的，我现在正在做一件事情，请它休息一会儿，它也会禅定的。 那么就是看我们平常是不是有那一份自己在这个问题上调速的这种习惯。如果我们能够调速的好，那么那个时候你又禅定下来，那么定与不定不可思议，不是你完全能控制的，那么就靠着你必须去修行啊，口说是办不到的，一定是自己去修行定才有的。智慧是不可思议的，你说智慧怎么会不可思议呢？你用想的东西能够想出你真正解决问题的那一份智慧吗？有时候很难的，我有时候也会觉得内心里头很感觉到很困惑，当时就想不出最好的解决方法。虽然有各种不同的方现成的可以用的方法，但是我觉得这几种方法不见得能用。可是呢，你回去了以后才想到，那件事情用什么方法来处理会比较好？那件事情不是我们从收集资料那个地方直接来的，是我们突然间从另外一只事情引发而来的，那是不可思议的。佛为了要讲这个觉这件事情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他在《佛不思议品》这一段呢，那么他要请青莲华藏菩萨来说法，所以儿时大会中有诸菩萨做试念，因何佛不思议？什么是佛的不可思议？世尊以神力加持啊，智慧摄受，光明耀，威势充满，令青莲华藏菩萨入佛无畏，入佛法界，获佛威德，神通自在，得佛无碍，广大观察，知一切佛种性次第，度不可说佛法方便。这一段的经文是在于每一次几乎是在我们华严经里头，佛要说一个法的时候都不是他自己来说，很少，他都是用佛力加持，让一位菩萨就拿他当做实验一样，用佛力加持让他观察十方法界，回过头来由他来说，而不是由佛来说。为什么？因为他是亲证来说的，而他的亲证是透过佛的威神力去接触到，而要去接触的不是靠眼耳鼻舌身意，而是要靠着他不可思议的力量去接触到的，那么他才能说的。这件事情就有一点像什么？像香，这完全不对，反方向的比喻啊。在乡下有一种叫观落音，这观落音是把一个人啊关进去阴间里头去，那其实是一种深度的一种催眠，让一个人从一种深度的催眠进入了阴间的世界里头去找他的亲人，那叫观落音。所以在这个观落音的过程当中，他经过这样子的给他一些咒语，然后给他一种深度的类似深度的一种催眠的暗示以后就进去了。他进去了以后，这个关进去的这个人，当他啊看到他的亲人的时候，这个人变成那个亲人，然后这个关的这个人跟他讲话，让旁边的人听，可是他不是到十方法界去，他是到鬼界去，知道吗？所以观落音不可以随便观的原因就在这里，你观的路太熟了，以后往那条路走啊，你大可不必去惹这一套。所以师父一再交代的那事情少不要去碰，有一段时间我有一点兴趣想去碰他，师父制止不可以。学正法上红下化，你先往上去红，然后你去下化，现在你先别去处理这个问题，你一定要自己先上红，然后再可以下化，要像地藏菩萨一样，你都还没有自己有那一份耐力的时候，你怎么可能到那边去呢？那是要无碍才行的。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一堂啊佛法里头，佛呢 是透过他佛的威神力，那么让青莲华藏菩萨他进入了十方法界，他自己亲尝法界之美，亲尝法界之不可思议，亲尝佛国土不可思议，佛本愿不可思议，佛性不可，种性不可思议，出现不可思议，佛身不可思议，佛音不可思议，佛自在不可思议，佛无碍不可思议，解脱不可思议。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引导他的弟子们啊，那么从青莲华藏菩萨那里来得到这个他的讲述的。所以青莲华藏菩萨成佛威力啊，他观察了十方啊，广大的观察，一切佛种性次第，住不可说佛法方便的时候，这个方便门在那个地方，他才开始讲法。讲什么？讲佛不可思议的问题。第一个是佛国土不可思议。什么是佛国土不可思议？佛的国土，我们说在西方，在我们的西方，在我们的西方到底是有多远？阿弥陀佛成佛以来，那么历的时节，那这时节到底有多长？你不知道，时节也可以是无量的。我们从这里过去是十万八千，那十万八千是什么？你也不清楚，但是他就告诉我们，他说：“人我除的时候，须弥岛。”是不是人跟我之间的对立的障碍没有了？这整个障，这个虚弥没有了。虚弥没有的时候呢，极乐世界就现前，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先除十恶，再行八道，八正道就是十万八千，即刻可到，是在这个心莲世界里头。这个说法呢，是思义法里头的说法。但还有一个不可思议法的说法，那就是你在念佛的时候，你在极乐世界；你在念佛的时候，你在极乐世界。所以你念佛的时候，你要高高兴兴的、清清静静的来念佛。那不一定念很长，但是你那个念的功夫要好啊，每天都要念，不要中断。这就是念佛的法门。你就在那极乐世界里头。眼睛一闭，那根本就是刹那际就现前的。所以说到这里，有一件事情我值得在这里给各位一提的，在别的地方是不适合谈的，只有在这里现在适合谈的。我们都不是这么讲嘛，人啊，在过世了以后，在一定的时辰之内，不应该去给他搬动，否则会起嗔恨心。其实啊，人呢、啊，只要他真的是断了气，脑波只要一停了，不可能超过三十分钟，他的其他的细胞也都停了。他想再回阳，不可能。会回阳的是什么？那是高僧，那是修行很好，像虚云老和尚被打了这样子分享。可是你要知道，他没有呼吸的，但其实是归息。你看他脉搏已经不动了，他是大禅定，他入大禅定，所以他到了弥勒那院去了。那是他的本事，我们不是，我们一般的人，只要你一断去，一量，这东西马上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念佛都来不及追，念佛啊都来不及追，所以一定呢，要在我们平常自己就肯念佛，你才有希望。 这是禅的说法，其实也是华严的说法。当然了，一个人也有可能弥留在那个地方，他也知道别人在给他念佛供，这个念佛本身他会弥留在那，而弥留在那一段时间的可能性相当高，所以念佛的是在那个时候给这位弥留的亡魂提醒他往生极乐净土，那一段念佛也是很重要的。至于说搬动嗔怒的问题，因为我也没有经验，我没有办法给各位讲，但我们知道的，那就是说一位亡者当他一开始脱了体，他是非常有可能弥留在那个附近，或者是弥留又突然间回去他的家里弥留。所以念佛不只是啊，在当场给他念，在家里念尤其好。如果你跑到佛寺去念当然也好，那是请佛来把他抱走了，但是你要知道他真正弥留的很可能在家里。如果那个佛寺他从来也没有去的话，他不太可能在那里直接就接触得到，那是你在那个地方送功德请佛，佛力加倍的，那是另外一种对于亡者的超荐。但真正念佛的要注意就在当场啊，那一段时间是很重要的。但是呢，那一段念佛其实你念佛的时候，也许对一个亡者在那当场那里的念佛啊，回去家里，家里也能替他念佛，他有时候会跑来一段时间会弥留，而那个弥留是刹那际，他在发生这个地方断气的地方，但他可能他的家里这里面是刹那际就往来的，他根本没有时间的问题，也没有距离的问题，根本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你在哪里念都是对的，但是就是要在他弥留这个亡魂能接触得到的，那个是最重要的。所以通常在家里继续给他念佛也是对的啊。所以这是我们知道说佛处不可思议，其实人的性灵的那个部分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佛的国土就在我们的刹那之间，它就在的。所以几次的给各位讲，你来参加这个华藏讲堂，此刻当下你事实上是在现在，那就是在华严海会里头，而且这一会里头是在普光明殿，你现在是在普光明殿里头，你等一下念佛的时候你还在普光明殿里头，你应该好好的念。如果你内心里头有一些你没有办法忏尽的，你要趁这个机会大家念佛的时候一起念佛，一起把它洗涤干净，这是很不可思议也是很难得的。因为华严经所在就是华严海会之所在，也同时它就是普光明殿之所在，当下是的。所以诸佛世尊呢有无量住啊，常住大悲，住种种身，住诸佛世，住平等意转进法轮，住不思议一切佛法，那是指诸佛国土不可思议。佛的国土不可思议是因为佛有这一些力量，他住的是大悲，有种种的种性，能做诸种佛事。什么是佛事？我们以为说我们给他诵经叫办佛事，不是诵经叫佛事，平常修行的每一件事情都叫佛事。也就是说自己是一个清醒的生活者，作为一个觉者的时候，他的任何一个行动都是一个佛事，都是佛事。我们待人接物都是佛事，所以无所不在，通通都在。所以诸佛呢有无边际身，佛有无边际的身，所以每一个地方佛身都在。所以因为禅宗里头也有一则公案啊，是不是？那这个一位禅师呢，他讲话讲一讲以后啊，这个一不小心呢，那么 他就把一个痰一口痰呢，就啪一下子呢，就把它吐到那个菩萨像的上面去了。另外一位禅僧看到了，说：“哎，你怎么会痰吐到佛菩萨的像上面去了？”他说：“没有啊，那只是佛菩萨的像，不是佛菩萨。”把它擦掉不就好了吗？他又回过头来讲，我看你每天啊、哦、尿尿拉屎通通拉到佛顶上去了。他说没有啊，他说佛是无所不在的，佛的无所不在，你不要把它是看着是一个佛的造型的这样子的一个佛像，你不是这样看的。佛是无所不在的，而且是无相的，它不是一个现象界的问题。所以心灵的世界里头有佛的时候，它永远是如此的不可思议，如此的温暖，而它所到之处一直都在佛界里头。所以十方法界一念可及，都是这样子而来的。它有无边际身，色相清净，无边际身呢、啊？为什么刚刚明明讲佛的色相是没有色相的，怎么佛的色相又会清净呢？就是因为它是清净的，所以它是无色相的。所以你能看得到的所有的色相都是如此的清净的，如此美好的，如此的相好庄严的。正觉的东西表现在我们的脸上的时候，